听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奇峰牧师。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斯提凡的信息第三讲。在上两次分享中，我们讲神在以色列中的工作，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启示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将丰盛的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。神实现他的应许，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。我们又讲神为以色列兴起两位领袖，就是约瑟和摩西。约瑟把以色列带下埃及去，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不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，还从神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他们。那么以色列人如何回应神呢？今天我们要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39-43节，圣经说：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，对亚伦说：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，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：以色列家啊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着摩洛的帐篷和礼攀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，为此我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朋友，前面说过，神在以色列当中，在全世界面前做了惊天动地的事，但以色列如何对待这位彰显大能、行神迹、施行拯救的耶和华神呢？以上的经文告诉我们：第一，他们用顽梗的心抵挡神的话，他们不肯听从神的话，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，因为他们要照自己的意思行。第二，他们弃绝摩西，不要摩西做他们的领袖。第三，他们怀念埃及，留恋埃及，心里归向埃及，要走回头路往埃及去。第四，他们制造借口，出埃及记32章告诉我们，摩西当时上西乃山接受神的诫命，百姓在山下等候，到了第38天，百姓变得很不耐烦，就来对亚伦说：摩西现在如何我们不知道，他会不会在山上饿死了呢？或者从悬崖上掉到山谷里粉身碎骨了呢？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第五，他们为自己制造金牛犊，说这是他们的神，要求这金牛犊做他们的向导。第六，他们拿祭物献给金牛犊，向金牛犊下拜，在金牛犊面前跳舞庆祝狂欢。第七，他们喜欢自己手中的工作，因为他们喜欢自己做主做王，喜欢照自己的意思策划，喜欢用自己的能力做事，也喜欢将功劳和荣耀都归给自己。朋友，以上经文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当年的改变是何等的恐怖。他们虽然离开埃及，埃及却没有离开他们，他们一旦有机会就离弃又真又活的耶和华神，转去敬拜那些没有生命气息、没有能力、人手所造虚无的偶像。这说明埃及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在以色列人的里面，他们虽然看见大神迹，经历空前绝后的奇事，却没有真心一意信靠神，没有一心一意相信神。我实在不晓得要什么才能够让他们相信，他们究竟要什么呢？你问，以色列这样以恶报善，对待用恩慈诚实爱他们的耶和华，耶和华如何回应呢？回答：第一， 耶和华看到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，就对摩西说，你下山去吧，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已经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的道，他们为自己铸造金牛犊，并且向那牛犊下拜。第二，神转脸不顾他们。神的脸象征神的同在、神的喜悦、神的祝福。民数记第六章24-26节，神吩咐亚伦为以色列百姓祝福，说，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，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这其中有两次提到耶和华的脸，就是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，愿耶和华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你看，这是何等祝福的话，没有比这更亲切、更温馨、更安慰的。但以色列转去拜偶像，神的脸就不看他们了，因为神是圣而且洁的，他不能与污秽邪恶的在一起。第三，神任凭以色列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你问我当如何理解任凭这个表达呢？回答，任凭是失望到顶点所采取的行动，任凭等于放弃。在性质上，任凭是一种审判，任凭的另一个表达是由他吧。你问人如何拜日月星辰呢？回答，他们先把这些赋予人性，接着再把这些神化，然后把这些当作神来拜来侍奉。你问神为什么不将以色列的心约束住呢？回答，神造人的时候给他自由意志，给他选择的能力，也给他选择的对象。当时以色列转去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，这些原是神为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。诗篇第19篇第1节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神的手段。但以色列竟然选择受造之物，不选择造物的主。如罗马书第1章21-25节所说的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激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，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，以致彼此颠主自己的身体，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，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，不敬奉那造物的主。以色列除了拜金牛犊，也拜摩洛和里潘。摩洛和里潘说是管月亮、太阳和天空的，祭拜的情形极其恐怖，惨不忍睹。这些高大的偶像是用铁铸造的，有动物的手，偶像是在高处，祭拜前人们把偶像烧制，经由他们的祭司把婴孩放在偶像手中被活活烧死。在下面呢，他们指派专人敲锣打鼓，狂欢狂跳狂叫，震耳欲聋，使父母听不见婴孩痛哭的声音。朋友，以上是迦南人所拜的，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也跟着他们去拜这些邪恶的东西，令耶和华非常生气愤怒。第四，神把以色列人迁到巴比伦外去。你问神把以色列人迁到巴比伦外去有给他们预告吗？回答，有的。耶利米书20章4节说，因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你自觉惊吓，你也必使众朋友惊吓，他们必倒在仇敌的刀下，你也必亲眼看见，我必将犹大人全交在巴比伦王的手里，他要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，也要用刀将他们杀戮。神既然这样预言，也这样实现，神许可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带领军队3次入侵以色列。第一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605年， 在这次被掳的人当中，有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。第二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597年，在这次被掳的人当中有以西结。第三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586年，在这次的围攻中，耶路撒冷和圣殿都被摧毁了。你问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迁到巴比伦去，而不是别的国家呢？回答：巴比伦是邪恶宗教的发源地，这里的人尤其拜各种天象天体。记得创世纪第11章记载，人们建造高筑云霄的巴别塔，就是要窥探天体和天体的运作。在当时，巴别是极大的平原，是巴比伦的前身。巴比伦这个字是从巴别演变来的。神把以色列人迁到巴比伦，因为以色列人要拜日月星辰，神就让他们到那里去。朋友，从经文我们看到，人不肯听从神的话，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选择自己所要的，尤其是选择他们所不知道的。神一直保守他的百姓，管教他们，拦阻他们走向罪恶，但百姓却一意孤行。到了一天，神就任凭他们，让他们得他们所要的，就陷进网罗、捆绑和极恶之中。若不是神怜悯施行拯救，他们将在自己的选择中灭亡。现在我们思想斯提凡论及圣殿和我们对圣殿的反思。经文出自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44到50节，圣经说：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但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。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。救主先知所言，主说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朋友，根据以上经文，让我们思想圣殿的四个方面：第一，未有圣殿之前；第二，建造圣殿的意念；第三，圣殿的建造；第四，圣殿的局限。现在我们讲第一个方面，未有圣殿之前。以色列于公元前1446年离开埃及，进入西乃旷野。隔年，就是公元前1445年，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。会幕建造的细节记载在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。第25章8到9节，神对摩西说：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，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民数记第2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在旷野是如何安营的。首先，他们将神的会幕设立在以色列的正中间。会幕的上空，白天有云彩停留，晚间有云柱停留。百姓正和手打开门，就看见荣耀的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。接着，在会幕的东边是犹大、以撒迦、西布伦三个支派，他们旗帜的徽号是狮子，旗帜的颜色是绿色。在会幕的南边有流便、西面、迦得三个支派，他们旌旗的徽号是人的脸，旗帜的颜色是红色。在会幕的西边是尼法莲、玛纳西、便雅悯三个支派，他们旗帜的徽号是牛犊的头，旗帜的颜色是金色。 在会幕的北边是但、雅士、雅弗他利三个支派，他们旗帜的徽号是老鹰，旗帜的颜色是红白两色。民数记第24章，当巴兰看见以色列的帐幕是如此壮丽，在旷野中进行着，就作诗歌说：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，如坚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，如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木，如水边的香柏木，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，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，他的王必超过雅甲，他的国必要振兴。神领他出埃及，他似乎有野牛之力，他要吞吃敌国，直断他们的骨头，用剑试透他们。他蹲如公狮，卧如母狮，谁敢指他？凡给你祝福的，愿他蒙福；凡咒诅你的，愿他受咒诅。朋友，把神的会幕安置在以色列的中间，突出神是以色列民族的中心，是他们国家的中心，这是多么合宜、多么美丽、多么重要的事。现在我们讲圣殿建造的意念开始于大卫。自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驻迦南地以来，以色列很少有平安的日子，直到大卫的时候。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他在神面前蒙恩，神使他统一全国，得享太平。撒母耳记下第7章告诉我们，有一天大卫向先知拿单表明要为神建殿的心愿，说：我住华美的宫殿，耶和华的约柜却仍在帐幕里，我要为神建殿。先知拿单说：大卫，好主意，就照你心里所想的去做吧。但当天晚上，神对拿单说：拿单，你回答大卫太快了，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，他因为打仗多次，流多人的血，他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但我必使他的后裔接续他的位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做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直打他，用人的鞭直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拿单就照这一切的话告诉大卫。大卫既知道自己不合适为耶和华建造殿宇，就做预备的功夫。他从耶布斯人阿尔南买下他的禾场，就是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摩利亚山上，作为圣殿的地址。他又预备建殿的各种材料，其中金子3400公吨，银子34000公吨，铁和铜多得无法可称，等儿子所罗门登基以后建造神的圣殿。现在我们讲第三方面，圣殿的建造。历代志下第2章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登基以后，定义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，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。他挑选抬供的7万人，在山上凿石头的8万人，督工的3600人，这些加起来一共153600人。所罗门也请推罗王西兰为他预备上好的木材，他还请最专业的技术、最有艺术境界的工匠来建耶和华的殿。根据列王记上第7章，建造耶和华圣殿的工程7年就完成了。但南方的女王来见所罗门的时候，尤其提到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，就称谢神说：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他喜悦你，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，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， 所以立你作王，使你秉公行义。现在我们讲第四方面，圣殿的局限。尽管圣殿是如此精心设计，是如此的巨大工程，是如此宏伟壮观，尽管圣殿对以色列国和每一个信徒是如此重要神圣，从时间上看，从以色列在外漂流到在迦南地四境平安，从人物上看，从摩西到约书亚到大卫到所罗门，从地理上看，从西乃的旷野到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，请问有什么比圣殿更崇高更尊贵的吗？恐怕以色列人都把圣殿神化了。因此斯提凡说，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朋友，以上斯提凡的话是值得人们反思和深思的。第一，从配衬的角度看，属血气的人用双手用地里的东西所建造的，与天上尊贵的神的身份和地位相称吗？斯提凡的答案是，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。第二，从体积的角度看，人造的殿够宽大以致能容纳无限的神吗？斯提凡的答案是，天是神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人要为神造何等的殿宇呢？第三，从家的角度看，斯提凡说，人造的殿能够让神感到舒适，觉得可以躺下来休息吗？第四，从奉献的角度看，我们做使用原是神造的，是属于神的，组成一个建筑物，然后说，神啊，这是我献给你的礼物，这样的意义有多大呢？合理吗？神的回应是，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朋友，以上点滴的思想让我们看到，人实在不能为神做什么。如果神必须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，神早就没地方住了，不是吗？因为所罗门用7年的时间建殿，经过410年就被巴比伦的军队摧毁了。大希律用46年的时间建殿，到公元70年就被罗马的军队烧毁了。如今犹太人盼望建第三个圣殿，就算有一天能建造起来，仍然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敌基督要在那里行毁坏可憎的事。对外邦信徒来说，我们更是没有办法像犹太人那样为神建殿。所以耶稣的话是正确的，在约翰福音4:21-24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灵，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现在我们要看斯提凡对当时犹太公会的责备，经文出自使徒行传7:51-53，他说，你们这因着景象先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？他们把预先传说那一直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子卖了杀了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斯提凡从8方面责备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整个宗教系统。第一，他说，你们这印子景象，以色列人有4印，印心、印嘴、印景象、印额头。印心是顽固骄傲不肯悔改，硬嘴是喜欢辩驳辩论，硬景象 是不让步不谦卑，硬着额头是抵挡顶撞。第二，他说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，割礼象征除掉肉体的血气、怒气、脾气和一切的邪情恶欲，然后顺服圣灵，让圣灵管理，被圣灵引导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心与耳未受割礼，是心与耳朵都未曾有主宝血的洁净，未曾有圣灵的恩膏。心未曾受割礼，是心中有很多的石头，神的话没有办法在石头上扎根。耳朵未受割礼，是有听没有懂，是有听却听不进去。第三，时常抗拒圣灵。你问圣灵从何而来，他来我们生命里做什么？回答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。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有很多，例如圣灵使我们想起主耶稣说过的话，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，我们做犯罪，圣灵为我们忧伤，责备我们，督促我们向神认罪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圣灵赐我们能力为耶稣做见证，圣灵给我们恩赐服侍教会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神的旨意替信徒祷告，圣灵是我们将来身体复活得天上基业的凭证，圣灵使我们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。第四，斯提凡说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这意思是你们不肯悔改，你们继承祖宗的遗传，死守祖宗的遗传，不愿意接受神新的启示。第五，斯提凡说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？先知是领受神的话又传讲神话语的人。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他们把约瑟卖到埃及，他们又用石头打死摩西跟亚伦，他们把耶利米扔进地牢里的淤泥中，他们终日追杀以利亚。第六，他们把预先传讲那一直要来的人杀了。你问谁因为传讲那一直要来而被杀呢？回答，我们想到以赛亚，以赛亚的身体被锯成两段，我们想到施洗约翰，他的头被希律砍下来。第七，斯提凡说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子卖了杀了。这里的义子是指耶稣基督，犹太人将耶稣基督交给比拉多，要比拉多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第八，斯提凡说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天使所传的律法就是旧约的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以色列不遵守，因为他们要随从世俗，要走世界的路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，那就是耶稣爱我，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，他死是为要拯救我。
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。你若想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想与亲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我们教会的网址是 www.cccf.tv www.cccf.tv。你若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。目前我们有两个聚会地点，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, California 91710。联络的电话是909-591-0080，或者是626-475-6684。我们的英文崇拜 是主日上午9:30开始，国语崇拜、儿童崇拜是上午11:00开始，粤语崇拜是下午1:30开始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，聚会的地点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, City of Eastville, California 92880。聚会时间是主日上午10:00开始，我们有国语崇拜和儿童崇拜，联络电话是951-272-0770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
我们高唱的声